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五步，在神家中的第32天，亲爱的小朋友，你准备好了吗？我们今天要继续乌龟三兄弟的故事，同时呢，我们也要针对希伯来书第七章里面所讲述的十一奉献，以及耶稣作为大祭司在教会当中的位置，为教会所成就的事情，我们继续的来探讨每一个神家里的人面对救恩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今天我们要读经的内容是诗篇第20篇，撒母耳记上的第8章，耶利米书的第52章，以及希伯来书的第7章。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吧。亲爱的小朋友，在昨天我们说到，登山者虽然不太喜欢乌龟老二的态度，但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人，所以他不会随便更改自己的心意，他仍然还是带着老二和老三继续往前迈进。经过了几天艰难的跋涉，他们终于快要登峰了，快要接近顶峰了。这时登山者把龟老二和龟老三也取出来，让他们可以活动活动筋骨，正好被旁边飞过的展翅雄鹰看见了。雄鹰觉得不可思议，
哇，我从来没有在这种高度看过乌龟呀、啊、乌龟呀、啊、乌龟们，你们是怎么上来的呀？这真是不可思议呀、啊、
哎呀，亲爱的小朋友，你们猜怎么着？还没等登山者还有乌龟老三回答，这乌龟老二居然忙不迭地回答了，啊，我终于成功了，我的天哪，这太不容易了，雄鹰大哥，你赶快去替我宣传宣传，让这天下的人都知道，这天底下有一只聪明绝顶的乌龟，不费吹灰之力，凭着我那无与伦比的智商，我站在了龟生的巅峰啊。
哇，所以你是靠着你的智商上来的，那你旁边那个小乌龟，你又是靠着什么上来的？
听到雄鹰的问话，乌龟老三立刻充满感激地望向了登山者，全是因为我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这位贵人，全是登山者的功劳，我什么也没有做，如果您真要问我是靠着什么上来的，我就是靠着我自己承认我自己软弱，怎么都不可能靠自己的力量上来，所以登山者就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恩典和机会，他一路上照顾我们，把我们背在他的肩上，没有他，我绝不可能站在今天的巅峰。听到乌龟老三这番话，登山者微笑了，但他却先选择与询问的眼光望向了乌龟老二。那既然如此，你觉得你是靠着智商上来的，我也非常愿意见证你用自己的智商来走剩下的这一段路。 而小乌龟，你准备好了吗？我愿意带你到更高之处，你想要继续跟着我攀登到真正的巅峰吗？
当然了，登山者，尊贵的登山者，谢谢你，我一生对您感激不尽。
就这样，登山者二话不说，只把乌龟老三放进了自己背后的背篓，继续前行。这时乌龟老二着急了，
我别留下我呀，这是哪儿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的，而且离到山巅，那是哪是我能去的地方啊，你看这山路这么的险峻，千万别把我落下呀。
可是当他无论怎么喊叫，登山者都不回头的时候，他就开始破口大骂，用各种各样的抱怨，无所不尽其极地开始咒骂自己的兄弟和本来对他有如此大恩情的登山者。
哎呀，你们真是恶极了，这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坏的人，把我一个人放在了半山腰啊，我的命真是苦啊，我一开始就不该跟你们走这条路，什么梦想啊都是假的，我还不如过去山脚下做我的躺平乌龟。哎呀，我真是气死了，这个世界太坏了，人心太叵测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都是别人惹的祸，我太可怜了，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有谁来可怜可怜我吧。
听着他满口胡言，絮絮叨叨的，连雄鹰大哥都听不下去了。
哦，我觉得你现在不应该抱怨，你应该道歉呢。我觉得如果你道歉，或许登山者还会给你另外一次机会呢。凭什么要我道歉啊？我又没做错什么，都是别人对不起我呀。
看到那乌龟老二顽固骄傲、横蛮不讲理的样子，雄鹰大哥也只能摇摇头，转身飞走了，就剩下那乌龟老二继续在那儿哀哭切齿。而不久之后，当登山者把乌龟老三安安静静地放在了山顶的一块平石之上，再让他睁开眼睛之时，哇，山顶的风景壮丽无比，令人叹为观止。四围的云海像波浪般的翻滚，柔和的云层漂浮在山腰下方，犹如一片无边无际的银色海洋。远方的群山一层一层向天际延伸，颜色从浅绿到深蓝，逐渐融入天际，仿佛大地和天空相接了一般。清晨的第一道阳光穿透云层，金色的光线如利剑般划破沉寂的天空，映照在山顶的岩石上，为整片大地披上了温暖的霞光。太阳就这样一点一点地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像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发出耀眼的光芒，天空也就渐渐地从橘红色转变为明亮的金黄色。站在这个高处，让乌龟老三觉得自己与天地都融为一体了，所有的劳苦，所有的愁烦，所有的汗水都随着云雾散去，剩下的只有无限的感恩、赞美与敬畏。
亲爱的小朋友们，今天这个故事到这里结束了。你觉得乌龟老大、乌龟老二、乌龟老三分别代表着什么样的人呢？我们看到的乌龟老大，就是不凭着信心，只凭着外在的行为、规条、律法和完全依靠自己，想要能够达到上帝标准的人。这样的人只会跌落低谷，而且当别人给他们机会的时候，他拒绝接受，仍然要依靠自己。这样的人 实在是没有办法得到唯有信心才能够为我们开启的登天之路。而乌龟老二呢，就代表了那些心里面完全没有感恩，与神从来没有建立爱的关系的，用各种各样的巧计以为自己可以混得救恩的人。当神的恩典充满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还会偷窃神的荣耀，完全不明白神的心意，不以感恩为祭献给神。因此生命从来没有被福音翻转过，一遇到事情就怨天尤人，从来没有凭着信心相信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时候、神的方法以及神的旨意。他关心的只有自己内心所想要的，体贴的是肉体而不是圣灵，体贴自己的肉体，体贴自己的情欲，最终带给他的就是死亡。而乌龟老三呢，就是凡是凭着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完全成就的救恩，不敢夸口也不敢贪功，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神的人。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必须要充满像乌龟老三这样的一种生命态度吗？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的。因此当今天的经文当中讲到十一奉献，讲到我们的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一切都是出于对神感恩的表达，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的服侍，并不是我们自己得到了或者赚取了任何的东西，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无论是金钱、才干、生命，还是我们的人际关系，通通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今天我们要拿出一部分作为我们的感恩的祭献给神的时候，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如果我们不去做，我们就陷入了乌龟老二的光景当中，偷窃神的荣耀，偷窃神家的物。千万要晓得这是严重无比的事情。在教会当中，人人都要以感恩为祭献给他，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这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亲爱的小朋友，你愿意遵他旨意而行吗？
求恩典浇灌，
得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
让真爱驻扎，
不嫉妒，
在爱中成长，
不张狂，
从一人到一家，
凡事包容，
从小家到神家，
凡事盼望，凡事
活出天国在我家。
欢迎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珍儿。
林珍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住我家，
和你珍爱生命每一刻。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珍儿。
我是严恩。
讨妻子喜悦好呢，还是讨神喜悦好呢？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聊这个话题，我们再来谈一谈家庭生活承担责任这个部分。丈夫呢，很显然就是很多时候大部分的丈夫更多的时间精力是花在外面的工作上面，那教养孩子然后家务事的担当呢，很多时候落在妻子的身上。但是如果今天一个做丈夫的像严恩弟所说的，他意识到了就是自己的妻子的辛苦，他哪怕自己非常的辛苦了，他回到家看到自己妻子辛苦以后，他像一个大丈夫一样的再多走一里路，扛起家里的一些事情的时候，这一刻真的妻子会感觉到很悲哀。
而且做丈夫的一定要记得，我们回家的时刻呢，其实才是生命最精彩的时刻。因为我们工作不论你再成功，你的成功都是可以被取代的，你的工作都是可以被取代的，但是你只是你太太的先生，你也只是你孩子的父亲。所以当你回家的时候，如果就只是躺平耍手机， 然后不管家里面的事情，那其实我们真的忽略掉太多生命当中精彩可以喜乐可以享受幸福的部分。就像真恒老师说的，如果我们在回家前我们先祷告，我们愿意再走一里路呢，那这一里路也不是说我们真的要花3个小时来做家事，对，因为很多的家事其实你是可以在短时间完成的。那跟孩子灵修呢，也不是说你要灵修一个半小时，因为你孩子也不想要跟你灵修一个半小时，其实就是10分钟的时间，给他一个拥抱，跟他一起灵修，然后讲几句话来爱你的妻子，然后把家里面收一收，把碗盘清一清。其实我真的跟你保证，如果你能够在1个小时的时间之内非常有效率的满足家里面的需求呢，那这1个小时的真的是能够成为你的妻子还有你孩子的祝福，然后也能够让这个家里面看见的我们生活的目的不是只是为了钱，为了柴米油盐酱醋，而是我们可以一起来领受那个生命之恩。
讲的太棒了，那个刚刚你讲的用花1个小时时间，其实换来了10个小时的和平。
对，没错，投资报酬率是非常划算的，
非常划算。而且呢，我很喜欢你的一个心态。我教导我自己的孩子，包括我跟我先生两个彼此的这个互动里面，我们会讲一句话，就是说能够服侍你是我的 privilege， 是我的特权。就像刚刚你所说的，因为你的丈夫只是我嘛，我不可能把我做丈夫的这个职责让给别人来做啊，怎么可能让别人来心疼我妻子呢？比想都别想，对不对？只有我才是拉法叶的老公，对不对？所以我所有做这一切我都是理所当然的，然后我都是充满喜乐的，我都是精精彩彩的珍惜的去做的。我觉得这种服侍的心态应当是贯穿在我们的整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不管是我们服侍主还是服侍人，因为毕竟真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荣幸一个荣耀，可以服侍到家庭，服侍到妻子孩子的需要。当然妻子们也不要认为自己的丈夫所做的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们真的很辛苦，因为在这个工作的场合，社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等等，有些时候你并不知道在外面发生一些什么事，如果这个妻子是在家的，所以双方都需要体谅，就是丈夫回到家之前为妻子祷告，因为你不知道这白天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惊心动魄的家里的事情，然后呢妻子需要为丈夫祷告，因为你不知道在外面环境是何等的险恶，到底丈夫经历一些什么。所以当你们内心是为了讨上帝喜悦的时候，你一开门，对方一进门看到彼此的时候，能够为对方多走一里路，哇，你们顿时就觉得原来他多走一里我多走一里，我们根本就没有太多的付出，我们感受到的是对方付出给我们的，然后同心合意的一种向着基督所给我们的那个标杆直跑的那种生活的态度，会让我们的婚姻家庭生活里面充满了刚刚严恩地所说的那种精彩，那种喜乐，那种丰盛，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美好的。那再讲一点，就是丈夫怎么在赚钱的事情上面讨自己妻子的喜悦呢？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会有这种安全感上的，对家庭里面这种经济是否能够够用的这件事情上会有一些焦虑。那么丈夫讨妻子喜悦，是不是应该拼命的出去挣钱，拼命的挣得让妻子觉得足够的钱呢？还是说他在经济的事情上面应该努力的去有够用的一个家用，但同时也要带领妻子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会交托仰望呢？你是怎么做的？
我想就是财务的规划吧，不论你的薪水是多少呢，那就是知道说自己赚多少钱就该过什么样的日子。如果薪水是非常有限的，那就不用说一定要去买车，那一定每餐都要在外面吃，那就是坐公车嘛，坐公交车也无所谓，也非常非常好。那我想如果丈夫呢能够在财务管理上面呢给妻子有一个很好的规划，知道说我们每个月的开销是怎么样，那我想就会带给妻子很好的一个安全感。那另外一个层面呢，丈夫一定要知道钱再赚就一定有了，但是如果婚姻破裂，跟妻子的关系不好，然后跟家庭的关系不好呢，那其实我们要花的精力花的心思去修复， 然后去讨好他们，那个苦难是更多的。所以我想丈夫呢，一定要知道如何在工作上面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那相信说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生活当中的需要。如果我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丈夫才不会一昧的加班，然后不管家里面的需要，然后周末也在加班，那才知道说如何时候呢跟自己老板说，我今天上班已经上够了，我尽心尽力把自己的事情做完，这个是时候我需要回家来爱我的妻子，来爱我的孩子，因为我有这样子呢才能够有一个平衡。绝对不可能说我又爱我的妻子，但是我又是工作狂，然后我追求这个世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唯有自己去平衡，去先求他的国他的义，那我想我们才能够在家庭生活当中，在金钱上面，在彼此的关系上面来经历神，要不然我们就只会被这个世界的金钱还有价值观一直在压榨。
没错，那从妻子的角度哈，正儿在这里呢，也真的是要提醒所有做妻子们的，不要作，千万不要说一方面又希望他拼命挣钱，另外一方面呢又说他没有时间陪我，那你到底要他做什么呢？很显然的就是夫妻两个必须要在金钱的管理上，在财务上面，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面是需要有一致的方向的，就是到底是不是有一有十就当知足，到底金钱的管理者我们作为一个管家的态度应该是什么，同时呢就是希望在家里经济的这个角色上面，到底丈夫跟妻子各自的这个承担的角色和责任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有共识的，千万不要一味的被这个世俗的影响哈，有一种错误的对金钱的依赖，或者是对错误的一种金钱的追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自己回到神面前去审视的。所以不要希望自己的配偶透过赚钱来讨自己喜悦的同时，还想要对方能够在其他方面都讨自己喜悦。所以我常说，妻子，你到底知不知道你自己要的是什么？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还有另外一个我想要聊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人在公共的场合会对自己的配偶表达出不尊重的言行和一种说话的态度，很多人会强调说，哦，女人特别需要尊重男人，但实际上呢，妻子也是更加的需要丈夫在外面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形象。这真的是可能有些时候一些女人觉得自己没有面子，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也许并没有那么的娇蛮，并没有那么多的什么尊严的需要，但是就是因为自己的丈夫在人前表达出对自己好像没有那么的关心，没有那么的爱，好像没有那么的宠爱的时候，这个女人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所以有些时候适当的在人面前的一种妥协啊，宠溺啊，是必要的，你觉得呢？其实我相信你是有做的，就是首先你肯定不会在别人面前去批评或贬低自己的妻子，这就已经是非常好的一种尊重和保护了，这是非常重要。你可能没有特别多的去赞美啊，好像表达过度的这种宠爱，但是至少你绝对不批评和指责，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文化里面，或者是我们的传统的一些中国文化里面，就有这种不尊重自己妻子，反而要表现出自己大男人的这种表达来的，其实是非常肤浅和非常小男人的一种做法。真正的大男人，我觉得应当是可以在外面的时候给足自己的妻子面子和尊重的，
还有安全感。
对，给足他们安全感，哪怕就是有些时候妻子有点作作的，就是在外人的面前好像你去给我倒杯水啊，哦，你给我拿个鞋呀，你给我系个鞋带啊，这种平常没有人的时候不会做的事情，有一些小女人她就会在这种时候，因为要感觉刷一下自己的存在感和这种价值，这种重要性的时候，那丈夫就要真的可以屈膝来服侍自己的妻子的这方面需要，不要把这些事情看得好像属灵的高度啊，你要为了荣耀神，所以不应该这么做。我认为就是说整个夫妻关系的这个层面里面，的的确确是包含了一层，就是你允许对方在你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有些时候会撒撒娇啊，会无理取闹啊，但是这一刻呢，其实是反而增进了夫妻之间的一种亲密感 和互动。所以我们给了好多好多的例子哈，我们再稍微的总结一下，我们有讲到这个语言上的爱表达和关怀啊，肢体语言啊，我们讲了一些共同的属灵的事情去做服侍啊，然后在家庭当中共同承担责任啊，尊重支持自己的配偶的一些兴趣和梦想啊，还有我们要花时间在一起啊，在经济上面我们要共同的去管理财务，给对方安全感啊，还有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在他人的面前去维护他的尊严和形象啊，这些其实可以是丈夫对妻子的，也可以是双方面的，其实两个都需要的。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不会与讨神喜悦冲突，刚我们所说的这些东西都不会与讨神喜悦冲突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讨好妻子是为了讨好上帝，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说法。讨好妻子的终极目标是为了讨好上帝的时候，你的讨好的妻子就是对的。但如果你的终极目标是讨好妻子，那你的这件事情就是错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划分。希望在未来呢，珍儿跟严恩可以继续的透过我们自己分享生命，然后分享一些婚姻里面的话题呢，带给你不同的一个视角，就是丈夫的视角和妻子的视角。希望我们在未来真爱住我家的节目当中能够收到更多听众朋友你们的分享，你们的来信，请您发送邮件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chengzhangba，就是成长吧的汉语拼音成长吧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送短信至13229966122 13229966122，注明成长吧，那珍儿呢就可以收到您的留言或者是来信。我们也期待在未来呢，严恩弟和珍儿我们继续在各自的婚姻里面呢，去按照我们所分享的继续去追求，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代祷，因为我们也是跟大家一样是一样的性情的人，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需要学习和成长的地方。好，今天的真爱住我家就是这样了，我们下一期真爱住我家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叫我加快脚步，不让自己松懈。眼看黑暗渐渐西沉，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却不忧虑，我却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至上帝他掌管。我轻轻松松，我快